啊，我们要与你连结，主啊，我们要常常与你连结，主啊，你带领我们，因为主啊，我们不以福音为耻，主啊，你让我们勇敢的靠着这福音来得胜，主，谢谢你，我们也主啊，在今天求主你透过你话语来启示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主啊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主啊，好叫我们在基督里经历你的得胜，谢谢主，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赐给孩子能力恩膏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今天呢第六章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得胜的盼望，得胜的盼望。各位，我们都知道这里讲到，我们都知道很熟悉，以弗所书一打开，第六章一打开，大家就会想到征战但是征战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看征战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打胜仗，什么人才会打胜仗？一定是在战场上的人才会打胜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跟你旁边的说，你很有打胜仗的盼望。对，所以要在战场上才有机会打胜仗。如果你没有在战场上呢，你根本连打胜仗的机会都没有。阿们。好，所以但是打胜仗呢，打仗呢最重要的不是为了打而打，而是要打胜仗。阿们。所以我想今天的第六章要神要特别透过第六章鼓励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精兵。那我们要知道怎么在家庭、在职场、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。好，我们一起来，我们来看第一段，就是在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一起念一遍来。
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
好，这里讲到我们既然想要得胜，那我们就来看看。首先，上礼拜牧师讲第五章，牧师讲到在夫妻的关系当中，原来征战常常发生的地方不是在梦里面，也不是在属灵界。原来第一个常常发生的就是在关系里面，而且是很亲密的关系，夫妻的关系，家庭的关系。那所以如果基本上如果你在家庭打赢仗，那基本上在外面的仗你都得胜有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么亲近的人你都可以搞定了。那这也很多得胜的经验我们都可以在这当中来经历。好，他说第一节，他说做儿女的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，你把它圈起来，要听从。各位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有父母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既然有父母，那神也在这里再次定义我们怎么样经历一个得胜的家庭，经营一个得胜的家庭。很简单，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角色，我们也当知道自己的角色所该扮演的，我们所该遵行的。好，其实第六章是 follow 第五章跟第四章来的。第四章里面有讲到一个，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。好，第五章第四章里面第一节里样讲到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面被神呼召的一个角色，所以神要我们跟蒙召的恩相称。第五章第一节他又讲到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所以我们要效法神行在家里面。那怎么样行在家里面呢？如果当我们在家里面，我们是儿女的角色，怎么样来效法神呢？很简单，圣经里面说要听从。听跟听从这个字呢，它是有两个字合成的，叫做 under 跟 hear， 就是在什么之下以及听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做儿女的身份跟父母的角色呢，父母亲就是权柄，那儿女呢就好像在 儿女呢，面对上，面对父母，就好像在面对神一样。所以不是说父母是神，而是说父母亲就代表神来养育，来带领自己的孩子。所以我们成为儿女的，我们必须要听从，就好像听从神一样。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次序，圣经里面说，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神透过父母代表预表他自己，这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。即便我们的父母亲可能还没有信主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听从，听从。但是呢，当然他圣经里面说要在主里。什么叫做在主里呢？就是在神的心意里面。当然如果父母亲叫你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，比如说拜偶像或者是杀人啊这些的，你要不要听从？当然就不能听从。为什么？因为要在主里。好，待会我会请，待会我会演，我现在演一出戏好了。我们请雅玲姐上来，好，我们再请嘉敏上来好了。好，嘉敏是我们的神母班的孩子。好，那好，嘉敏在下面 OK。 然后呢，雅玲姐她扮演妈妈的角色，就是父母的角色。好，然后可以站过来一点吗？好，跟十字架站在，好，这里就好，站了这里就好 OK， 站过来。好，你看哦，这是神的次序。我们讲了，在这一章讲的就是次序该怎么行。好，当我们抓到这个次序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很清楚了。其实这一章不难哦，原则很简单，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父母呢要听从谁？要听从他的父母。那最最最最最最，你会发现到人类的历史的源头会追到神。所以神是所有人类的父亲耶，阿们。所以这个次序，原来这个权柄是从谁来的？原来权柄是从神来的。那所以儿女听从父母，圣经里面说理所当然，阿妹吗？理所当然意思就是这是 right， 这是对的，这是合神心意的，这是在神心意里面的。好，所以当我们，好，谢谢两位。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次序的时候，我们如此去行。圣经里面说怎么样？要孝，第二节第三节他说要孝敬你，孝敬父母就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这一条诫命呢，是出现在于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。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，这里原本的意思是讲到，当以色列神在旷野吩咐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，摩西的十诫的第六诫，第五诫，第五诫就是要孝敬父母 OK。 然后呢，可以以至于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可以在那里长久的居住，不会被赶出去。那延伸来说，保罗说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得福的意思就是亨通啊。我们渴望做事情都亨通吗？都顺利吗？原来对我们的父母，我们需要听从，我们需要孝敬。所谓的孝敬呢，就是尊崇敬重。我看过有一些案例哦，实例哦，有一些人看自己的父母亲是看不起的，就是可能父母亲是可能过去让他受伤，我过去也是哦，是看不起我爸爸的。但是我在神面前悔改，因为当我对我的父母亲有这样子的不满的时候，原来其实我把自己放在一个咒诅里面，我把自己放在得不到祝福的范围里面。所以我调整我的心，我开始敬重我的父亲，我爱他，为他祷告。我发现这就是一个翻转的开始。你会发现很多的过去的一些伤，神会在当中让你得医治。好，然后呢，而且呢，在地上长寿。我想我们的灵魂体会健康，是因为我们在神的祝福里面。好，所以他说这是第一条带着什么应许的诫命。你想想看，诫命那么多条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的你看不到祝福，但 但是孝敬父母会让你蒙福的。阿们。我看到赖老师跟林老师他们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们很孝顺他们的妈妈，林赖老师的妈妈，我觉得这是长辈给我们的一个典范，我们应该去效法。好，然后但是呢这里讲哇，所以当父母亲的说你就要听我的哦，不要硬吹硬击，有没有？你们听过这句话？不要那边反辩啊，狡辩啊，是这样吗？哦，也不全然是。我们来看，做父亲呢，做父母的也有做父母应该有的角色。他说，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好，把很重要的动词把它圈起来。儿子的儿女的角色是什么？要听从，要孝敬。但是呢，父母亲也有父母亲的角色。为什么？因为同有一位主，哦，不管他认不认识神，但是都神都是全人类的主。他说怎么样？第四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，把它写着要养育，要养育。原来要养育啊！原来父母亲很重要的角色是要养育下一代，要供应下一代，要滋润下一代，要扶持下一代，让下一代能够成长，能够茁壮。但是呢，用什么来养育呢？哦，像我现在我的孩子啊，哦，喝母奶啊，喝吃副食品啊，有时候喝一下配方奶啊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他能够营养够嘛，对不对？希望他长大呢，各个机能都健康成长。但是做父母亲的，我们要怎么养育？其实不是只有给物质上的养育，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，用主的教训，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。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私心啊，父母亲除了要供应儿女物质之外，也必须引导自己的下一代能够走在敬虔的道路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用主的教训，有另外一个吕正中译本呢，他翻成用主的训练。各位你会想到什么？我想到养育训练。我们在传福音，对不对？教会养育我们啊，然后训练我们传福音。你会训练你的孩子传福音吗？你会训练你的孩子去分享福音吗？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的正良弟兄就做得蛮好的，他在传福音，他也训练他的孩子传福音，这才是对的，用主的训练。好，当然这里的训练也包括靠着纪律纠正达成某个能力或者是目标。好，所以原来孩子们被训练的目的好像不是被责打，训练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走向神给我们的使命，训练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。所以过程当中需要 discipline， 需要训练，还有需要警戒。所以这里不要讲，这里才会讲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，除了养育要养育之外，另外一个动词就是别惹儿女的气。你想想看嘛，当你看到孩子不听话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我刚刚听到明真姐讲，哇，他里面怎么样？很多情绪，有没有？哇，当然有的时候，如果孩子激怒你呢？哇，你是不是就情绪就起来了呢？所以其实为了要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养育呢？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啊，不要被惹怒了，不要被激怒了。我们的心需要求神常常保守我们。那怎么做呢？其实前后是有贯串的哦。圣经里面讲到，还记不记得第四章讲到了什么？第五章讲到什么？他这里说，第五章讲到什么？他说，不要醉酒，有没有？酒能使人放荡。他前面还有讲到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原来父母亲很重要，就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，你就能够好好的养育你的孩子。如果连情绪都过不了了呢？哈利路亚，只能求主帮助哦。所以做父母亲的要常常被圣灵充满。好，那这是第一段。我们在家庭里面 能够经历神的得胜。所以第一段我给他的标题叫得胜的家庭。得胜的家庭原来是有次序的，我们当知道自己当怎么样行来效法神。那第二段从第五节一直到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
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侍奉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
好，这里讲到职场的关系，把它写起来，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得胜的职场。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在职场，学生的职场就是学校，然后警察的职场就是他的职权的范围，那老师的职场也是在学校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有我们的职场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任务。那我们怎么样在职场得胜，有一个得胜的职场？首先第一个，我们也要认定这个，他第五节说做仆人的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。好，这里仆人把它圈起来。仆人的意思啊，原来的意思，追到最源头的意思，有奴隶的意思。原来在保罗那个时代是有奴隶制度的，但是呢，保罗后来把这个呢也把它发展出来，是在职场，不只是奴隶跟主人的关系，更是在做仆人的、做下属的跟主人的关系。所谓的主人就是我们的上司。好，从刚刚我摆给大家看的那个相对的关系一样，你会发现这里啊，第五节它有一个主要的动词，跟刚刚第一节的主要的动词是一样的，叫做听从。听从，原来家庭关系、职场关系同样在提醒我们，我们跟权柄的关系，我们跟权柄贴不贴，我们跟权柄的关系好不好？我们跟权柄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？基本上第二段这里讲到一个仆人应该有的态度。他说：“你们要做仆人的，要惧怕战惊。惧怕战惊的英文叫做 fear， 还有 trembling。fear 这个字啊 ，fear 这个字啊，会用在圣经里面，跟神的关系也是用 fear， 中文翻成敬畏。”敬畏就是你尊不尊重你的权柄，你对你的权柄你是觉得啊，伊比我较含蛮，他比我还弱，有没有啊？把他干掉，我来取代他。这个就不是正确的关系。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从历史上很多都可以看见，当一个下属他不知道怎么样来尊荣他的权柄的时候，其实这个职场的秩序是混乱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以色列北国，他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到后来是很混乱的？为什么？因为一直篡位嘛，一直篡位嘛，这样的事情不断嘛，那你就发现，没有神的同在跟平安跟荣耀在当中。所以怎么得胜呢？那这里讲到，原来成为一个下属，成为一个仆人，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就是，第一个，存敬畏，敬畏战兢。惧怕战兢，吕正中译本把它翻成敬畏战兢。那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有的态度，敬畏。第二个，诚实的心，用诚实的心。你知道职场很容易有一个错谬啊，一样啊，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上行下效，对不对？但是相反就会变成什么阳奉因为，就是表面上很好啊，讲很好听的话啊，到 上司的面前啊，有没有？但是私底下呢，我跟你讲，然后就哒哒哒哒哒讲他怎么样。我想，各位，这个很容易造成破口，不管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，或者是在一个职场的团队的关系里面，都会造成破口。在教会也是一样，也许你跟你的领袖的关系可能有一些距离，但是我们应该想的是，哎，主啊，我看到这个破口，我们怎么去把破口补起来？我们怎么再回到神和神心意的关系里面去？好，然后好，所以我们会发现，哎，这里就讲到不要，好，第六节他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的喜欢，就是做给人看的意思。好，要像在基督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。好，这里出现两次的心。好，第一个是在第五节，用诚实的心；第二个出现在第六节，好，从心里遵行。好，和合本第七节又把它翻成甘心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跟权柄的关系从哪里开始？从心开始。跟你旁边说，从心开始，从我们心里开始。所以之前第四章他才会讲到，所有一切的恶毒，有没有？所有一切的这些不好的，这些种种的污秽，要怎么样？要除掉。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有没有？然后下一句就是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这里讲的听从，各位，跟夫妻之间彼此顺服不一样。听从的是，这里的听从意思，我刚刚讲的 under here， 就是我在你底下，所以我顺服你，我听从你。那夫妻关系是怎么样？ Under decision， 在关系是对等的，但是呢，彼此一起做一个决定的时候，彼此去顺服那个决定，关系是对等的，那是夫妻的关系。但是你会看到职场的话，好像还有家庭的关系，下属或儿女跟父母或者是跟上司的关系，就好像要面对上帝的关系一样，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。所以我们在，所以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要蒙福，真的要抓住这个律，知道神的法则，原来我们要来听从，哦，要服侍我们肉身的主人，像服侍基督一样。虽然哦，你知道我们心里面都很愿意服侍主，对不对？但是上面的那个人啊，沟通不良，你就很灰心很挫折。所以第四章才会提醒我们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。哦，这里提鼓励这些我们做弟兄姐妹的，我们做下属的，有一句话鼓励我们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因为小的，第八节他说，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。你知道在上帝来看，通通都是仆人，阿妹吗？不管你在地上的地位是做主人的、做领袖、做领袖的、做家长的，你通通都是仆人。他是独一的主，他是至高的主，他是一切权柄的来源。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，你就会比较平衡一点。你说啊，他是我的上司，我跟他瞧不拢，所以我心里面就很多怎么样？我们人会因为心里面的不平、委屈，里面那些苦毒就出来了。但是圣经鼓励我们说：“哎，不要忘了，他有他的主人，你有你的主人，我们都有同一位主。”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次序里面合一。好，其实这里家庭讲的也好，职场讲的也好，我们要在神的心意里面合一。当我们在这个正确的次序里面合一的时候，祝福就下来了，保护就下来了，能力就下来了。阿们。我们呢，你会发现哦，接下来第三段就是讲到全副军装征战，属灵的征战。但是之前呢，讲好多好多好多，第四章、第五章都在讲什么？关系。所以没有 我们没有在关系里面站对位置，你会常常说奇怪，哪里卡住了？很简单，站回到位置里面去就对了，我们就经历蒙福了。我讲一个，就是因为我之前不信主的嘛，很多属世的价值观，然后就会觉得，而且还惧怕权柄。看到牧师师傅会觉得开会的时候位置会故意坐空个两三个，会比较安全一点。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，就是其实你会觉得好像有一道墙。那经过这几年，我觉得上帝不断的在调整这个东西。哇，我就会发现其实这个问题是从我自己开始，我已经给权柄设定就是一定要这样子。其实当我近距离去观察接触的时候，我发现其实不会啊，权柄其实很爱我的。而且当他们还公开讲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真的是我干嘛自己想那么多，我干嘛自己把自己设限的跟权柄保持那么远的距离才会觉得安全，其实近一点也可以很安全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为的是什么？因为相信他一定是爱你的，阿们。你要相信你的权柄是爱你的。好，当然在这里第九节神也提醒这些做主人的、做权柄的，不要忘了，你虽然是地上的权柄，但是在天上还有一个至高的权柄。而且神是按着个人的行为、个人所行的，他不是那个偏待人的。然后但是做主人的有一个东西，第九节，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啊是 主管啊，这个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。他说不要威吓，不要威吓。在职场很容易有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你不听我的把你 fire 掉，吓你，你不听我的找人弄你，对不对？就是也许就放话，很难听的话啦，让搞得让你生存不下去啊。这是在职场有的，或者是你一定要听我的，我就是压你，有没有？但是这也不是神的心意哦。我知道在学校老师常常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呢，我就压你。然后孩子就会变成怎样？里面就不平就起来了。怎么以存恩慈的心彼此相待呢？但这时候就需要怎么样？被圣灵充满，就是求神帮助我们。好。这是第二段得胜的职场，我相信祝福大家，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，我们去行，就经历神的得胜。第三段第十节到第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
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
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
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
好，好，是福音的奥秘。
十九节
是二十节，二十节，对不起，二十节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。第三段这里给到标题叫做得胜的策略。要打一场征战一定要有策略，而且啊要认清很多事实，我们需要明白怎么来得胜。好，那但是征战一定有目的，不要乱打，也不要毫无目的的不知道要跟谁打，然后你就路上随便找人打， 会很冤枉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目的是什么。保罗在这里在第十九节他这里说，使我可以怎么样，开口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原来不管在家庭的关系当中，职场的关系当中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效法神？很简单，只有一个目的，愿神的国降临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你想看一个基督徒在职场在家庭里面，神的旨意就是刚刚的吗？愿神的旨意，所以我们里面要去效法，我们里面要降服下来，去听从 follow 跟随，就能够经历得胜，福音就能够传出去。阿们。好，所以目标是福音要传出去，让人看见神的国临到。好，但是你知道叫你在职场这样你要不要？明明里面就很难哦，在家里面哦，明明就啊，怎么那么皮，有没有？很难。好，所以这里讲保罗在提醒教会，他说最后的话，各位，这一些话再就是对信的人讲的。 OK， 我终于可以脱衣服了。好，你们要在主里，好，这里讲到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。第十节这里讲的是什么？要做刚强的人，有一个重点，这重要的动词叫做做刚强的人。原来有不刚强的，怎么叫刚强？怎么刚强呢？刚强的，原来做刚强的人，原来的意思叫 empower， 就是被赋予能力，能够站立起来的意思。empower， 你要怎么样才会有能力呢？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在基督里要与基督合一，基督连结，要在，所以呢，在这里讲到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，吕正中一本他这里说，你们要在主里靠他力量的全能做刚强的人。在主里，首先第一个，住在基督里，住在基督里与基督连结。第二个，靠他能力的全能，原来我们是没有能力的，我们的能力在属灵征战里面是软弱的，因为家庭、职场、夫妻关系背后就是属灵征战，那我们要能够站立得稳，要靠神的能力，然后这个能力是神彰显出来的。那我们当我们与基督合一连结的时候，就能够彰显这能和能力。好，他说十一节，他说要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这里提醒我们，征战有对象，对象是谁？魔鬼，而且魔鬼不是笨蛋，跟你旁边说，魔鬼不是笨蛋，他是有诡计的。什么叫诡计？就是你会上当的叫诡计，你不会上当的那个你一看就知道了。所以魔鬼不是笨蛋，他就知道你爱什么。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提醒我们什么？你们要脱去，脱去旧人，有没有？第四章讲脱去什么？旧人。如果你不脱掉他，这个旧人是怎么样？在私欲里面渐渐变坏的。那你脱掉旧人就好了吗？你不要忘了，你是赤身肉体啊，要穿戴披上新人。这新人是怎么样？
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
仁义
和圣洁。
红色代表基督的宝血，要常常在基督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要穿戴新人，住在基督里。也许你会说，哇，我又有软弱了，有私欲了，赶快回到基督里。各位，接下来很有趣哦，你会发现过去我没有读到的，现在你会发现神要告诉我们什么。好，首先征战的对象，他起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原来这些征战的对象是你看不到的，但是呢，虽然看不到，总结来说是有组织、有权势的，有区域、有范围的。比如说管辖幽暗世界的， 他管辖范围在哪里？就是道德跟灵性黑暗的地方啊，堕落的地方。好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，这个恶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在道德上，在灵性上没有价值，没有价值。好，没有价值，原来叫做什么？堕落，就是堕落的天使。所以我们是与这一些看不见的，所以你要怎么征战？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了，原来对方是有权势的，那我们就是谁的权势比较大？我们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，他有绝对的天势，胜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名的，在天上、在地下的，他都胜过了，甚至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都胜过了。我们要来在基督里面，所以圣经第十节才会说，你们要靠着他的大能大力，有没有做刚强的人？吕正中说，译本里面翻译成，你们要在主里靠着他的能力量的全能。我们不行的，但是耶稣的权柄比这些都大，我们可以靠着他得胜。所以第十三节这里说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，磨难的日子把它圈起来。什么叫磨难的日子？现在就是磨难的日子。磨难的意思就跟那个磨难的原文的意思，原文这个字跟邪灵、跟属灵气的恶魔、恶魔这个邪恶的恶这个字是同样的字，代表堕落的意思。你有没有发？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世代堕不堕落？很多乱，你发现土耳其又被叛军，有没有？好，然后呢？之前我看一个新闻，巴基斯坦，一个家族，一个兄弟姐妹，把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女儿给杀了，因为她使用网络很泛滥，然后因为他们觉得她按照回教的律法，她让家族蒙羞。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事情，包括台湾也很多，所以我们要站稳。用，所以十四节他说要站稳。什么叫站稳？就是前一节说我们要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，就是福音传出去之后，我们自己啊没有失去这福音的盼望，不断的在这个福音里面仍然有福音的盼望。好，所以他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，来。故此，
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
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。十四节，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好，靠着到这里就好。十七节之前这里所有的动词，你看到，所以站稳了，这里主要的动词就是站稳了。他告诉我们要站稳了，但是什么叫站稳的？当你站稳了，就是在基督里面跟随，不断的跟随，叫做站稳了，在神的恩典当中。然后呢，他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这个束腰啦，遮胸啦，走路穿在脚上，这些动词都是完成式，都是代表一个动作已经完成了一个状态。原来当我们站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这些东西，真理的带子已经，就当我们在基督里，真理的带子就已经怎么样束好了，跟你旁边说已经束好了。所以当你在基督里面，就在这个里面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不是一个盼望？而且当你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呢，他说这个公义的护心镜怎么样遮胸，已经遮好了，就像我现在一样已经穿上来了，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的时候，这些都在里面了。然后呢，预备福音的鞋在脚上也穿好了，兴不兴奋？我超兴奋的。然后呢，再来拿起了信心的藤牌，有没有？信德的藤牌就是信心 faith， 包括这个信仰已经在手上了。好，然后呢， 前面这几个都已经 ready 了，所以当你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这些就有了耶。所以我们真的要保守自己在基督里面，阿们。仇敌要做的诡计就是什么？让你从神的恩典当中失落堕落。好，接下来十四节，另外一个动词，另外两样是我们需要拿取的。他用主要的动词，他说你们要怎么样站稳。十五节之外，十七节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戴上拿着是同，其实这里只有一个字叫做接过来，拿过来。要把什么拿过来？救恩的头盔，还有圣灵的宝剑。救恩的头盔，我们都常想救恩是什么？头盔保守我们思想一念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救恩的头盔预表得胜。原来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，所以我们要常常戴在头上，用这样去思想，你已经得胜了。我们已经得胜了。阿们，是已经靠着基督得胜。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已经得胜了，所以我们能够勇敢的去传福音，并且呢，拿了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这里的道的话语的意思，道的意思就是 Rhema 的意思，神现在即刻要讲的话语。他说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警醒不倦。好，我念吕正中的一本，他说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，时时刻刻用心灵祈祷，以十二分的恒心在这世上专心警醒着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。这里在提醒我们，你要怎么样接过来，把救恩的头盔接过来，把圣灵的宝剑接过来，只有不断的透过祷告，在圣灵里的祷告，在圣灵引导当中的祷告，让圣灵引导我们在每一个祷告当中经历得胜。阿们。所以这里保罗才会说请为我祷告，因为他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勇敢的去宣告出来，使神的得胜被传扬开来。阿们。最后一段，他这里讲到我们从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
经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，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，叫你们知道，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，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
好，这里讲到另外一个得胜的资源。原来得胜不是只有靠自己啊！你看保罗传福音有没有？他还特地写信到以弗所教会，你要为我祷告，因为在传福音的事上，我不能只有一个人，我要有团队。那你们成为我的代祷者，然后但是你们在那里传福音，我也要鼓励你们。我差派谁去呢？推基古去，把我这里的事情，把我在罗马这里怎么传福音的，把这样的信息也分享给你们，彼此激励啊！我们需要彼此的支援啊，彼此的支持啊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，要经历得胜，我们要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，除了彼此弟兄姐妹肢体之间的鼓励呢，我们要从天上来的支持啊！我们再念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，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基督们，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。这里提到啊，原来平安啊、仁爱啊、信心啊，是从上面来的，而且这样的祝福就使我们在灵里面不断的被支持，在神的爱里面，在基督耶稣里面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会发现第六章神透过这段圣经让我们眼光从家庭里面的征战、职场里面的征战，一直拉拉拉到属灵的世界，甚至于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神，他的支持、他的帮助，在基督里面福音的得胜是我们在所有关系上得胜的很重要的关键。阿们。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经历基督的得胜，靠着主来得胜， 我们一起开口，我要为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。我们知道在这末后的时代，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，也是一个充满堕落罪恶的时代，但主，你已经应许我们得胜。主啊，你的十字架，你的福音就是你得胜的证据。主，谢谢你在灵里面，在属灵当中，你战胜了所有魔鬼的权势，也战胜了我们在当中所有魔鬼的工作。但主，我们要来跟随你，我们要穿起新人，我们要脱去旧人来跟随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关系里面，在家庭，在职场，甚至于在教会当中，经历你的得胜，得胜有余，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
阿门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。